好，大家边用边听着哈，啊，不要急哦。看那个听筷子的声音，好像蛮饿的。慢慢吃的，好，就稍微多点关照。想跟大家谈一下，就是我们在世间法里面啊。我们从小的种种锻炼学习，我们会看到一个教育的成果，就是从小孩子很幼稚无知，我们的教育到他越来越能比较不是那么软弱无力，比较能判断事情啊，越来从小孩子小学生能做的是简单的扫扫地，然后后来就越来越行了。那从自己比较无知，光自己的事情就做不来，后来慢慢就能为自己的事情负责任了。那后来长大成人，就不是光为自己负责任，还能开始承担别人的事情了，以至于到最后他就组成家庭，负担家计，乃至到最后又有下一代子子孙。我们也可以看到那种虽然他不就近，但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一种修行成长，我就是学习成长。但这个问题我们在佛法上其实也是相对的，我们经常讲修行的功德力，功德力啊，不是一种很抽象的。当然佛法的功德力可以从很多面来谈，也非我们用这种凡夫眼能看清楚什么叫功德力了，但我们透过修行，至少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种功德力。我常讲就是我们有，比如说我们不断修学佛法，我们有布施功德力。那布施功德力以至于我们就是可以让我们在执着上贪着上我们会减少，因为我们的学习心量大了，我们透过持戒我们也比较容易怎么样，不去会意念别人啊，会意念别人，不去触恼众生。我们也会忍辱，会忍辱，就是从小孩子轻易被打被骂就会难过，到后来即便在上了职场被老板骂，乃至去当兵被长官责罚磨练，就像我们以前在当兵，他讲的合理的叫训练，不合理的叫磨练，反正随他讲都合理。那我们没得选择啊，我们就要忍耐下来啊。所以在早期我们会认为当完兵就算一个人比较具体成长了，成熟了，转为大人了。所以我们讲的很多修行，它就再也不是一个空洞的东西，而是在我们现实身心上可以看到的一种功德力。更深细的功德力我们看不到，但我们在很多地方可以感觉到自己透过修行产生的功德力。那念佛呢？念佛它不是一个宗教上的自我麻醉，因为念佛这个法门本身就在调整身心。假如你的方法对，你应该会有功德力。 为什么？因为这个法门本身具足了对生死过患的厌离，对究竟解脱涅槃功德的欢喜，这个念佛法门会有这种内涵在里头。所以当我们不断在练习念佛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增长这些第一个智慧力。当我们有这个智慧力，我们也能较量轻重功德，所以我们对世间很多东西我们就越来越能放得下，这就是功德力。我们不能同时念佛同时却挂碍执着，这不叫功德力。我们不能同时念佛但我们却只着重于向上的东西，而缺少那个佛法念佛产生的自觉。所以因为对世间越来越能看清楚，因为你在念佛，你不断用很实在的功夫在自觉，所以你对世间的贪着是不是会减少？会。你是不是比较容易舍得下？你感受到自己的苦，是不是感受众生的苦？所以你是不是愿意多给？这就念佛来，如果这个佛法只是佛号，就比较不会这个。如果我们经常求生净土是为了要回路娑婆，我们是发菩提心，那这里面是不是要隐藏慈悲跟菩提心在里头？如果你真的有这样念的话，你的菩提心是不是在增长？你的慈悲心是不是增长？能不能帮助你持戒？可以，不触恼人。是不是能帮助你宽容？可以，因为他苦，是不是？那我们也知道说，从以很多世间的抉择，就是说我今天为什么受这个报？因为过去业力。我能不能因小失大？不行，所以我应该忍住，是不是就过来了？我也越来越知道，假如我继续单着在这个世间，我看不到那一份真相，我继续执着，我就算知道但不努力，我的因缘还是很难成熟。哦，就像我们现在，我既然讲这个道理，讲完了以后，我们再观察自己的功德力咯。我们能不能舍？我们能不能开始因为念佛，或者念佛到最后本身就不断自我麻痹？念完佛以后，贪照贪，触恼人还是触恼人？不能忍怒的还是不能忍怒？啊，修的是那类似外道行，瞎精进，但却不看到真正身心的转换。修到老半，在佛门里面修的是外道法，在佛门里面再怎么修，也看不到感应。如果修学不感应，我告诉你，你到临终依然惶恐。为什么？你内心空洞啊！你的内心是从布施持戒的这一份，不是表面上，是那一份宽容的心、慈悲心、智慧心，你会由善法而得到了一种稳定。如果你的所学是空洞的，你就算你再怎么学还是挂碍。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我今天念起佛来不是一种佛号，只是着于外相里面的这种，有点类似你看我们到印度旅游的时候，嚯，他们有几万个神呢，几万个神到处都拜，那又怎么样？这叫迷信，对不对？那你说，哎呀，我们不是迷信，差不多了，你跟我跟他迷信一样哦。你以为拜佛像的就不叫迷信？没有，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明确的因果法，看到了一个净土法门的因果法。所以我们会在这样的一个法门，看起来是一个佛号，一个法门，但这里面带着是一种很务实的对身心世间的观察，也看到是这样的因让我轮回，这样的因让我解脱，而我如何解脱，这个佛号就是代表了这个功德，我很清楚。所以我每一句每一句佛号我就不让它空过。当我确实用这个心的时候，你的身心应该是会越来越宽阔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透过这样修行，唯有实际修 你身心具体改变，你对于往生才会有信心。就像我们讲那位法师，他有没有像我们一定是要表面这样念？没有呢。所以他们那个居士讲说，平常没看到他在念了，但他只要有什么东西都给人，自己身心生活非常简单，人家要给他车，他说不要，我要脚踏车就好了。人死后房间里面花钱，没什么东西。布施有没有做到？有没有贪？因为布施怎么会贪？是不是？你所谓念佛是什么？念佛不是那个一直着那个相，而是那一份时时对佛法的究竟皈依啊。所以他有没有说法？他有说法。我们看到有些到最后临终预知实质的，都是那种身极妖娆的人，这叫功德力，这就是功德力。所以我们当然现在我们都还有很多要调整的，但你的佛号要下对地方，你的佛号带着一种觉的药在观察你的烦恼，所以你不断在借着佛在自觉，借着佛号在自觉。当佛号里面充满那个对世间的如实智慧的观察，跟对佛法的清净皈依，每一个佛号都带着这清净的药，你的烦恼怎么起来？是，所以我们念有没有很感？没有，是很真实的皈依，很欢喜的。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还会有很多烦恼起来，没关系，我就跟他慢慢磨啊。所以应该念佛的人到最后他有时候哎，怎么去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如实往生？往生的人对世间一般不会爱着，他会为别人小心，但绝对不会为自己别别扭扭的执着，绝对不会。所以那个心是条落的，你不临终软面相好好的就往生，不听。从这个相来看，我从的是他平常对世间的这一份调柔。那这种调柔完了以后，你会看到他对世间的爱取少了，心越来越调柔了。然后你发觉他那种容易皈依三宝的调柔心出来以后，身心越来越清安自在。应该会这样，粗重少了，贪的都舍掉了，烦恼也慢慢在修过程去掉了，所以会有一种喜乐清安相会出来，应该会这样。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现在利用十天哦，这样的念，这第二天呢，我不希望大家念到最后只会用十四天把自己盖住瞎修，修完了以后还是完完整整的 100% 的烦恼，14天完了 100% 还是烦恼。那这样的修行那纯粹是浪费时间了。我们是因为执着而护沉重，我们透过戒定慧，透过念佛，让我们越来越清明，这时候这种烦恼放下啊，而不是一定要在一个形式里面然后一直压着自己，而是我随时透过念佛的自觉，我越来越能看到自己的烦恼。正如我昨天讲的，这个菜好不好吃？当然好吃啊，不要执着。对了，好不好吃？好吃，好吃是事实，虽好吃不究竟也是事实。我贪是事实，不要否定，贪之后让我苦恼也是事实。修行到最后就越来越清楚，哦，我不用压抑它，但我知道这个问题将会一直长养我的生死根。 所以当一个人用一种很智慧的心在念佛的时候，他对自我烦恼是不是越看会越清楚？一定会的，一定会的。哎，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念佛的同时，也利用我当下所呈现出来的种种烦恼，我们去自觉于这样的烦恼起来，好，而不是一直把它摆开忽略，好，然后一种用很感性的，不是，其实这都是违背佛法的缘起的道理。所以我们透过念佛才看到，哇，没念什么问题那么多，我以为我定力很好，结果做个连五分钟都做不下，即便腿坐着，念头怎么挡都挡不住，你才知道你念佛功夫多差。为什么挡不住啊？所以我们经常动当中满意的忽视了自己内在的滚滚不停的那种烦恼，静下来终于原形毕露啊！我一心不乱，少来啊！我看你那五分钟都没有，还在那么一心不乱，你有好多心哦！你是乱得很稳定，乱得很一心呐、啊。人家是一心不乱，他是乱得很一心，换句话就从来没定过，一路乱到底这样哦，乱得很平均，蛮安稳的。啊，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在修学当中应该要自觉的哦。好吧，哎，就这样。